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我们还是轮流读，从我开始，然后再要上过去。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唯独都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荣。
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
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伯，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闪和亚伯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戴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
因神使亚伯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
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
今天我们要来交通第九章。我们知道上一次，上次我们交通到第八章，第八章给我们看见挪亚他们不仅就是经过了洪水，就经过了审判，而且呢他们也从洪水里出来，脱离了审判，胜过了罪恶，胜过了肉体，他们开始了有一个新造的生活，不仅与主同死，也可以说是与主同活，而且呢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的地位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也同升天，所以我们要过着一个新造的生活。可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而且我们也有挪亚当留下那个天然的性情。 这天然的性情呢，就好像乌鸦一样，就是我们上次所交通的乌鸦呢，它出去以后，它离开方舟以后，它飞来飞去，它可以不必回来，因为它靠着吃尸体能够过活。换句话，它能够靠着没有生命的东西呢，能够满足它，这也是我们肉体生活的写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乌鸦虽然飞出去不回来了，但是鸽子呢，发觉没有落脚之地，它又回来。这就说出了我们属灵的人啊，失恋圣灵的死；属肉体的人呢，是失恋肉体的死。失恋的肉体的事呢，就是死；失恋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而且呢，他第二次再出去呢，他就摘下了就新长出来的橄榄的叶子啊，这代表我们的生命呢有新的样式出来。然后一直到地全部干了，然后鸽子就不再回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软弱的时候是活随着肉体活着，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随着圣灵，按照圣灵的引导来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两种的生命一直在我们里面慢慢的交错。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说当他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礼拜天他就像一只鸽子，其他六天就像乌鸦，随着自己来过活。那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好像是属肉体的人，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有属肉体的人他就像乌鸦一样，也有属灵的人他就像鸽子一样。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就是说有两种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一直在那里征战。那在这种情形下面呢，我们就看见挪亚呢出了方舟以后，他就筑了一座坛。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座坛就是指十字架所的，因为我们有一座坛啊。然后他就献上了祭物，这个祭物呢，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了燔祭。我们上次也特别交通了，燔祭重点还不在赎罪，重点是为神而活，所以一个奉献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主他把自己献上了，让神的心意得以满足呢。当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他就不再咒诅地。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一切的问题，把人与神带到和好的地步，所以神呢就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因为人从小的时候呢，心就怀着恶念，也不再随他说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活物了。然后地还存留的时候呢，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所以呢万事就互相效力。所以到了第九章，我们一就看见了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神为什么在这里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呢？跟前面挪亚筑坛非常有关系。所以一个筑坛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这个祭坛一方面是讲这个祭坛上的燔祭呢，一方面是预表我们的主所说的，因着他为我们摆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蒙福的地位。但这我们还不一定有这个经历，这个经历要临到我们呢，必须要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燔祭献上才可以啊。所以这个燔祭呢，就是一个奉献，一个完全的奉献。奉献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但是很可惜呢，奉献对许多基督徒来讲还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们不清楚。奉献不是在乎于我们为神做了多少事情，很多人为神做了很多事情，他仍然是一个没有奉献的人。奉献并不代表为神讲道，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属谁的，你是为谁而活。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这就好像一个香气达到神的面前，在神来讲呢，能够满足神的需要，得到了救恩是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 但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得到满足，就好像这馨香之气。这样呢，因着你这样的奉献，神要祝福，神不要咒诅，而且你发现这时候真的是万事真的在你周围互相效力，为要叫这样子一个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因此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我们知道挪亚和他的儿子们是从方舟里面出来，所以实际上他是代表整个教会的，所以神是赐福整个教会。所以根据以弗所书的定义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颂赞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蒙福的人，这是我们的地位啊。但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完全献上了，我们就能够开始真正的经历这个福气。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这是神的旨意啊，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为的是什么样呢？要借着教会彰显他那测不透的丰富啊，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充满。所以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意思就是说呢，要把基督完全丰满的彰显出来。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比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你看从这一节你就看见，神不仅赐福，神要给他们权柄，神给他们权柄为的是什么呢？帮神来掌权，而且呢这些活物要惊恐惧怕他们。所以一方面他是为神执掌权柄，一方面呢来对付仇敌，因为爬虫是代表仇敌说的。所以你看见没，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神不仅赐福你啊，让你彰显神，你自然就能够活出一种生命，从生命出来的权柄，为神执掌权柄，而且能够对付仇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我们知道原来在刚开始的时候，人是吃蔬菜还有果树的果子，对不对？那现在呢，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你看先开始吃肉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你开始吃动物的时候呢，代表说这个动物一定要被杀，一定要流血。所以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死了为我们流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他因着他的流血呢，我们就靠着这个血我们得生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吃动物，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靠着这个血我们蒙了拯救。但你不仅这样子，我们天天还常常的软弱跌倒，我们还需要主的血来遮盖来洗净。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不仅主在十字架上一次的洗净我们的罪，连我们以后会犯的罪呢，我们如果能够懂得常常支取他保血的功效呢，我们能够随时除罪。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吃，你看，所以凡活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你不是吃一次而已，你可以常常的吃。所以不仅我们一次取用主的宝血，我们还随时来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只有主的血我们可以吃，别的我们不能吃，我们只能够依靠主的生命，其他的生命我们都不能依靠，其他的生命也不是生命，所以这就是他的生命啊。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这里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很注重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神造人是为了要执行他的旨意，完成他的旨意。神造人呢，也为了彰显他自己的形象，因为他是照自己形象造的，所以他神禁止流人血。流人血的话，他的血要必被人流，因为人在神的心目中是他复造的世界里面的中心，要为了完成他的旨意，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人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神就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首先你来看啊，这是神主动立约。神立约的原因呢，一方面我们看见这是神他降卑他的自己，神不需要跟我们立约。神一立约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约束住了。因为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啊，不是讲情感的时候，讲约呢是讲信实啊，讲这个约的内容。神如果没有立约的话，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拯救我们就拯救，他不拯救我们就不拯救我们啊，他要赦免我们他就可以赦免，他不赦免我们他也可以不赦免。但他一开始立约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被他的约所约束住了。所以神跟我们立约，神是降卑他的自己。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呢？为什么要跟挪亚和他的后裔立约呢？因为神要帮助他们认识神的心意。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刚刚从方舟里面出来，他们以后还会碰到下雨，以后还会碰到河水涨起来。所以每一次看到下雨，每一次河水涨起来，他就想到不知道是不是审判又要再来了。所以神为了让他们能够了解神的心，神对他们的爱，所以对他神对他们怜悯，所以神主动来跟他们立约，帮助他们来认识神的心意。因为人常常是落在软弱的当中，人如果没有约的话呢，他就不知道神的心意，随时好像洪水要再来一次毁灭地，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呢来扶持他们。那神这是神主动的立约，因为如果不是神主动，人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跟神来立约的。那神立约的对象是谁呢？他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类现在都是挪亚的后裔，因为在挪亚之前的人都被灭绝了。所以他讲到挪亚和他说你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这个约是一个普世的约，包括我们在内，这是一个普世的约。所以今天呢，神立的这个约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的人也好，你不信的人也好，神是向所有的人立的约。我们讲到神的立约，圣经提到很多的约。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时呢，神应许了亚伯拉罕许多的祝福，但是亚伯拉罕信不来，他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所以神就跟他立约，帮助他认识他这个祝福是有把握的，这个祝福呢是有根据的。好像有白纸黑字列出来一样，好像立了约一样，所以帮助他。我们知道在撒母耳下第七章啊，神也跟大卫立过约。那更宝贵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新约。那我们知道新约被称为新约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旧约在。那这个旧约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刚才所提的约。旧约乃是指着西乃山上的约，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那是旧约。所以那个约呢是称为旧的，有瑕疵的，新约是没有瑕疵的。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 生命记的话，你就知道生命记二十九章三十章真有另外一个约。这个约呢，一般读圣经的人把它称为巴勒斯坦的约。这个约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进入巴勒斯坦，进入迦南地呢是有条件的，他在那边要生存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他们拜偶像呢，他们就要被赶出去。所以那个约呢，是我们被称为巴勒斯坦的约。我们晓得神跟人立约啊，不是随便的，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些约以后呢，好像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或者影响不是很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读圣经，你也读到了这一约，这一约好像你读过去就忘了，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神要把他的约亲自启示他，亲自指示他，你就看见那约的宝贵。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神面前做一个敬畏，敬畏他的人，与他亲近的人，这些约呢就会很自然的把我们 为我们打开来，让我们看见他里面的宝贵，特别是新约。最近我们要读希伯来书，也特别提到了新约，那新约非常的宝贵。好，在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就是说神对挪亚他们说了，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的食物。可是到了西乃山的约呢，在那是颁律法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神对以色列人讲说，有些动物，有些食物你可以吃，有些动物你可以吃，有些你就不能吃了，对不对？为什么神要对他们讲这些话呢？因为神这个约，就是挪亚这个约，是为着普世的全世界的人的。但是从全世界的人里面呢，他要拣选一些人出来做他的子民，做他在地上的见证。那这个见证要怎么样显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呢？他们就在吃的事情上显出来。所以如果你认识犹太人，你跟他们生活过，你就知道他们对吃非常的注意，就好，就照着圣经上的所说的，有些动物能吃，有些动物不能吃。所以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他们还开了一次很大的会议。为什么有会议呢？因为当时福音传到了外邦，所以外邦人呢，他们信主，他们是凭着恩典来信主，他不是凭着律法。所以这时候呢，有些从本来是犹太教背景的人信了基督以后呢，他们还持守旧约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有了争论。他们就觉得外邦人信基督呢，他们也必须要遵守律法来行，所以有些东西他们可以吃，有些东西他不能吃。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有一次很大的辩论，就在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啊，这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有一次很大的会议啊。这会议呢，我们知道使徒和长老他们聚会商议了很久，后来彼得起来做见证。彼得起来做完见证之后呢，我们知道巴拿巴和保罗又讲了很多的话，到最后雅各就站起来做了一个结论。而且雅各的结论呢，他是说是圣灵跟全教会一起做的一个见证。这见证呢，就说出了，就是说第十九节啊，十五章十节，他所以据我的意见，这雅各说的话，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因为当时雅各是耶路撒冷的长老啊，所以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拦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他回到了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其实是普世的定义，其实也就是回到了创世纪第九章的这个约。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在创世纪第九章的约是为着普天下的人的，等到了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的约呢，是针对犹太人说的，所以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不能吃。到了新约以后呢，他们又回到了 这个普世的这个罗雅的约里面。所以你看他就把这个律法的这些规条给废掉了。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这里，那为什么当时神要叫以色列人限制他们在吃的事情上有些可以吃有些不能吃呢？但一方面我们知道从外表上来看是要叫他们跟外人外邦人有分别，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属灵的意思，所以神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它有时间性，它也有永远性。所以在譬如说在利未记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他就告诉我们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虽然这些东西好像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就不再有用了，但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它是一直到永远的。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摩西对耶和华对摩西讲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所以他把它分开了，有些你可以吃有些你不能吃，有些是洁净的你可以吃，有些是不洁净的你不能吃。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当时罗亚带领这些动物呢活物进了方舟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时候就特别提出来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洁净的呢是七公七母，不洁净的是一公一母，所以那时就分了。可是当神跟普世人立约的时候呢，他说你这些都可以吃。那现在来到这里立位期的时候呢，他就对以色列人说，洁净的你可以吃，不洁净就不能吃了。所以神在创世纪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观念摆在这里了。他说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沙发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了。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所以你看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洁净的动物呢一定要有一个条件，蹄一定要分两半而且要能够倒嚼。我们知道蹄是外面的看得见的，倒嚼是看不见是里面的。所以神的要求呢，你只可以吃蹄分两半跟倒嚼的走兽。分蹄是代表我们外面的行为，如果你听了神的话你在外面行不出来，这就是蹄没有分半。像兔子它倒嚼但它不分蹄，所以是不洁净。那分蹄又不倒嚼呢，就像猪一样猪是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换句话说他吃的时候呢他没有把神的话吃进去，然后充分的思想在他里面成为他生命的供应。那这就代表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吃很重要我们的食物呢就是神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吃进去就过去了，这就是什么不倒嚼。如果我们吃了神的话以后呢，我们还反复思想，你看玛利亚就是反复思想，结果呢在我们里面呢就成了我们的灵，成了生命，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倒嚼。然后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遵照着神的话而行，我们与世界有分别，这叫分体。所以你看一方面神对以色列人讲这些东西可以吃，另外一些东西不能吃，但这些外面的事情已经过了，但属灵的原则还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边讲的第九节讲的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无刺无鳞的是可憎的。 所以你看鱼可以吃，鱼是有刺有鳞的，对不对？虾就不能吃了，我们很多人喜欢吃龙虾吃虾，这是不洁净的，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洁净。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都可以吃，凡世上所卖的都可以吃，对不对？但这边的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因为海是代表这个世界说的啊，水和海都代表这个世界说的，有刺的话呢就说出了怎么样，这边讲到有刺有鳞，鳞是代表呢它跟水有隔绝的啊，它没有直接碰到水，它是借着这个鳞把它隔绝的。所以呢我们与世界要分别，不受世界的影响，我们虽然是在世界中，我们却与世界有分别，这就是有鳞的意思。那什么是有刺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好像是一股洪流啊，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不进就退，所以你很容易怎么样，随波逐流。但是有刺就不一样，它可以逆流而上。所以有刺有鳞的人才能吃。换句话，你在世界当中呢，你与世界有分别，你在世界当中你能够逆流而上，你不随流失去，不受世界的影响。然后他再讲到雀鸟，雀鸟中呢，你们当以为可吃不可吃的，他列出了很多啊。其中我们知道十五节的乌鸦就是我们上所提的，还有鹰、蝙蝠这些啊，这些可真的不可吃呢，是因为他们吃肉吃尸体，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你是尸体是代表不洁净的啊，没有生命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靠着没有生命的来满足我们呢？这些东西就好像这些可憎的东西。所以像鸽子它不吃这些东西，它是洁净的。它为什么是洁净呢？因为它是吃谷类，我们知道谷类是代表生命的东西。最后，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翅膀本来应该是飞翔的，但它在地上爬就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换句话说，它不受属地的缠累，它随时能够跳脱。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呢，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见，在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当时要以色列人在次事情上有分别。虽然就外面的事情来讲呢，今天已经过去了，到新约这些都过去了，但属灵的原则还在。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呢，就好像从前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对我们的吃要非常的注意。主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吃他肉喝他血的就与他有份。所以我们要在这上面来学这功课。我们再回到第九章，第九节，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所以这里不仅呢与挪亚和他们的后裔立约，也跟一切活物都立约。所以这个约呢，不仅是向着人，也向着一切的活物。因为罪的缘故呢，你知道这些活物也跟着受罪，他们也一同叹息劳苦啊，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他们现在是浮在虚空之下，不是按照他们自己意思愿意，乃是叫他们如此的，所以他们也在那边等，盼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所以神也是祭奠，当他立这个约的时候也祭奠一切的活物。 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他不仅是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也是为万物尝了死味，所以他的救恩也临到了这些一切的他所创造的活物。他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所以你看，这个约呢是帮助他们让他认识神的心意，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这个天地呢，一直要留到一个时候，不再被洪水毁灭，而是被火毁灭啊。所以到最后，这个天地的被灭呢，乃是被火啊，然后就进入了新天新地啊。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所以这个约是一直到永远的啊，不是暂时的。而且这个约有个特点，是没有条件的。那有些约是要双方互相要遵守这个约的，这边只有神单面的约，而且呢，这个约是有记号。为什么要有记号呢？是给人看的，看得到的。他说：“我把红放在云彩中，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你知道云彩盖地是说出了神的审判，因为你看到云彩一盖地的时候，好像下大雨了，有审判要来了。可是每次审判来的时候呢，红就现在云彩中。红是代表信实，神的信实。红在云彩中，换句话说呢，神的信实呢是安定在天的。人没有人可以破坏掉的，因为在云上。而且呢，他这边讲到就是说，当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你们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这边再次提到纪念，这是第二次，圣经第二次提到纪念。第一次纪念呢，是因为他们是在方舟里面，第二次纪念是因为他们在约底下，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活物的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所以呢，现在水还是会泛滥，但是不会毁灭一切有血肉的。所以这个泛滥变成了一个局部的泛滥，每次泛滥到一个地步呢，神看到了这个红，神就停止了。红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所以这个红是为神看的，因为当云彩盖地的时候呢，人其实还看不到红，是神看到。而且当人看到的时候，其实是云彩已经过去了，雨都下过了，人才看到。而且人看到了红呢，只是一部分，对不对？你到了启示录就看见这个红是围绕着宝座的，所以红是一个完整的。我们人只看到了一部分，但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宝座前呢，这红是一个圆圈，是一个完满完。这边讲到是神在看，所以人即使人没有看见，神也能看见，神纪念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纪念，但神在看，神也纪念。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所以第九章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讲到这个约，这是神第一次跟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约啊。然后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呢，就是闪、韩、雅弗，韩是迦南的父亲，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一件蛮悲惨的事情啊。出了方舟，我们知道就是挪亚跟他的孩子们啊。那挪亚呢，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我们知道挪亚做农夫栽一个葡萄园，这并没有什么错啊，这代表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日子是一个很满了地上满了和平的日子， 圣经上提到葡萄园的并不代表都不好，你看主耶稣也用讲了好多葡萄园的故事啊，这代表呢神赐福给他们，他们活得非常的安详宁静，所以他们能够摘葡萄园，能够吃酒喝酒啊，因为这个葡萄园的酒呢能够带来他们喜乐啊，因为酒圣经上讲酒能够悦人心啊。那现在问题是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所以喝酒这是神的祝福，这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呢喝醉了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告诉我们说酒能使人放荡，所以呢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你知道他喝醉了酒他就赤着身子，赤着身子代表什么呢？就把羞耻显露出来。你看罗亚在这个时候啊生活非常的安静，就慢慢怎么样呢？放纵了自己。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得胜的时候，在工作上成功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应当小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艰难，其实反而还好；有的时候没有艰难的时候呢，你要特别小心了，因为很容易放松。一个人一放松以后呢，就把羞耻显露出来。我们知道大卫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看一出大卫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只来复习一下撒母耳下第十一章。撒母耳下十一章他讲到，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啊，这个时候是一个列王出战的时候，他们在古时的时候呢有战争的时候啊，有耕作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他们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家都出去征战，大卫没有出去，大卫是派约雅出去，那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但大卫呢是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一方面呢他出战的时候他没有出战，一方面这个时候是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所以你看每次我们的得胜很容易接下来我们就放松了。所以有一天呢太阳平息，你看太阳已经平息了，大卫才从床上起来，你就看到他放松了，然后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你看一个人放松了就到处游行啊，就喜欢逛来逛去了啊，然后后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事情造成大卫的一生不但是一个污点，而且呢后来在他的家中发生了各样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读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征战的时候，在得胜的时候，大卫这么一个在神面前合神心意的人放松了，显出羞耻来了，何况我们，对不对？一个人喝醉酒了就赤着身子，一个人放松了就显出羞耻来了。你记得我们上次还提到了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利未记第十章， 利未记第十章特别提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祭呢，他们是用燔火。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献祭一定要用祭坛上的火，祭坛上的火是从哪来的？从天上来的。因为在第九章的末了就讲到了，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然后从此呢，燔祭上的坛呢，这个坛呢的火都不熄灭的。所以每一次他们献祭都从坛上去火。换句话说，他们服侍神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热心来服侍。什么时候你用自己的热心来服侍呢？这就是燔火，你必须要在祭坛上取火。换句话，你必须要在经过十字架，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你来才能够献祭。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就是说，为什么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会糊涂到一个地步，要献上燔火呢？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放松了。他们怎么放松呢？我们读后面就知道，就是在第九节，第十章第九节。我们看从第八节看，第八节，对不起，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句话提醒我们，就是说呢，这两个孩子可能喝了酒，你们看见？所以神特别这时候对亚伦说，你和你儿子以后进会幕绝对不能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因为喝酒能够使人放荡，喝酒能够使人放松。所以他们可能喝了酒，所以他们献上了燔火。不仅这样子，你看你注意哦，他们喝了酒以后呢，你注意第五节，第十章第五节，他们死了以后呢，于是有两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这代表什么意思？他们可能没有穿袍子，对不对？赤身了嘛。所以你看，在这一章所提到的也是这样，因着喝酒他们可能放松，因着放松呢他们赤身，因着赤身呢显出羞耻来了，结果神这审判就临到他们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利未记第十章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人不可以喝酒。十一章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能吃，一个是不能喝，一个是不能吃。好，罗亚在这个地方在园中喝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特别注意在这里，他写着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换句话，他这个羞耻显出来呢，还是私底下，不是公开的哦。他不是在大马路上赤着身子哦，他是在他自己的帐篷里赤着身子。所以我们不能说他犯了什么大的罪，我们只能说他有了过失。换句话，他是在他自己家里面犯的嘛。可这时候呢，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首先你看啊，这边特别提到了他看见他父亲赤身，所以我们的眼睛不能随便看，我们应该盯在主的身上。如果你到处看呢，你很容易就看出一些问题来了，你就接下来你会到外面去渲染。所以我们的眼睛常常盯在主的身上，所以你到了弟兄姊妹家，或者你跟人家交谈，不要随便去看。很多人并不是罪，他也许他是在帐篷里面，这他的一点过失啊。他看见以后就到外面去告诉，所以呢，后面就带下了咒诅，这很严重的事情了。于是闪和亚佛就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所以你看他们没有看，而且他们呢把他遮盖起来。所以你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爱能遮盖许多的过错，对不对？很多时候啊， 我们知道就是说，爱为什么能够遮盖很多的过错呢？譬如说一个弟兄姊妹犯了错，我们因为爱把它盖住了，我们以为就这样，但不是，不止这样，这是对的，但不止这样。爱很多时候是遮掩了自己的过错，你知道吗？就像这样的，因为他爱，所以他没有受到咒诅，他反而蒙了祝福了。所以爱告诉我们呢，爱不仅是遮盖了人家的过错，也遮盖了我们的过错，使很多我们本来可能犯的错呢遮盖起来，不再犯错。好，所以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慈身。所以你看见这边有两组的人，有一组人呢看见了还到外面去讲，有一种人呢没有看见，他把它盖起来。罗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很多人问题在这里，为什么韩到外面告诉而受咒诅的是迦南呢？在24节，罗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这小儿子在原文是当着，也可以当作小孙子。迦南是韩的小孙子，最小的孙子。所以呢，许多读圣经能告诉我们，就是说很可能是迦南先看到的。迦南大概在那边晃来晃去的，就看到了，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求告诉他的弟兄，结果现在呢咒诅临到了，所以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要特别注意，是闪的神，不是说闪应当称颂，是闪的神应当称颂。我们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所以我们知道韩的后代呢大部分都是居住在非洲，对不对？闪呢是在东方，然后亚佛就是现在欧洲，美洲也算是从亚佛过来的。所以的确你看见这个咒诅呢，的确在今天来看完全应验。迦南是做闪的奴仆，没有错。而且呢，愿神使亚佛扩张，你看到没有？自从我们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不管就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军事也好，文化也好，艺术也好，科学也好，亚佛都在扩张，欧洲不断的在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换句话他跟闪一同承受这个救恩，得到安息，在帐篷里就得到安息。的确基督教是借着亚佛扩张出去的，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迦南的确是在做奴仆。那现在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里面明明是罗亚犯的错，好像为什么罗亚没有受咒诅？反而他咒诅了别人。我们要知道，就是罗亚的咒诅是在第10章就看见了。为什么呢？因为罗亚在这个时候，他所代表的呢，那是代表神，代表神在地上执掌权柄，所以他是神在地上的权柄的代表。他为什么可以做神地上权柄的代表呢？首先我们知道，虽然有那么多人做方舟，8个人蒙恩的是罗亚，对不对？只有罗亚在神的眼中蒙恩，所以他是神在地上权柄的代表。只有罗亚呢神对他说话，你看神没有对他们其他人说话， 神只对罗亚说话，神没有跟别人立约，神只跟罗亚立约。你看到别人没有足坛，只有罗亚足坛，对不对？所以而且呢，出方舟的时候呢，是罗亚跟他的孩子们，所以罗亚是整个这个家族的一个大的家长。所以在地上呢，我们就看见了罗亚是神权柄在地上权柄的代表。神在地上，罗亚呢是神在地上权柄的代表。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什么叫权柄，但是你认识权柄呢，你就知道这权柄常常碰不得的，因为你一碰到这个权柄，你就碰到神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看这两个，这个兄弟哦，就犯了这么一点点的错误，咒诅一直临到今天，所以这个权柄是一件很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多少我们都觉得我们有一些权柄啊，但这些权柄呢，在神来看呢，并不一定能够代表他的权柄。能够代表权柄呢，是很有限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哇，民数记，我们看一下。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七章啊，这十七章我们曾经也提过。我想我们现在要再来看一下，因为这跟权柄有关系。民数记十七章让我们认识一点什么叫权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中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各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事情呢？我们知道因为有很多人在抗议了，抗议他们说，为什么立位支派可以侍奉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其他支派在讲话了，所以神为了要平息他们，神就说，你们每一个支派都要取一根杖来。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各取一根杖，就是代表权柄，杖代表是在神面前的地位。他们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都是首领，每一个都是首领，每一个都有一根杖。但这个杖呢，要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它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经过一个晚上，就第二天呢，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只有这一根杖在神面前呢，神承认他的权柄。所以你看见十二个人都有权柄，但在神面前承认的只有一根，就亚伦的杖。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杖经过一个晚上，换句话说，经过了试炼之后呢，这些杖都死掉了，它本来就是死的。但这一根杖呢，亚伦的杖呢，本来是一根死的杖，是枯的杖，但现在呢有了生命。换句话，经过了死而且复活了。所以这个权柄在神的面前呢，神看中的权柄呢，是经过死而复活的，就有权柄。在这里呢，这十一个人都没有话说了，因为这是神的拣选。亚伦也没有话说，亚伦知道他的杖是什么杖，对不对？所以当他的杖发芽的时候呢，他能做的事情就是俯伏敬拜，承认自己，这不是出于自己的，这出于神的拣选。所以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而权柄呢，是从死而复活来的。一个真正是权柄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人真正是权柄的人知道自己不配的人，一个真正是权柄的人知道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他可以 代表神来执行权柄，但他不能代替神来做权柄。所以亚伦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了，现在挪亚在地上呢，他只代表整个人类的大家长，他是为神在这里执行权柄。当权柄失败的时候呢，这些人开始干犯神的权柄，所以你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看到父亲赤身露体去跟别的弟兄讲，我也不是跟外人讲，有那么严重吗？对不对？我们会看，但你摸到的不仅仅是你的父亲，你摸到的是神的权柄在，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记得摩西因为娶了古时的女子，对不对？古时是代表黑的意思，就是换句话说呢，摩西没有娶他们立位支派的人做妻子，他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古时是韩的后裔，所以呢亚伦跟米利安就出来讲话了。为什么出来讲话呢？因为他们觉得，其实他们出来讲话这个问题早就在他们里面了，只是还没有发出来，今天借着摩西娶这个古时女子就发出来了。而且呢他们对摩西讲话，他是站在什么立场呢？站在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姐姐的立场，这好像是一个家族的会议，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可是神出来讲话了，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了。所以你看见在他们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会议，在神来看你碰到了我的权柄，所以米利安长了大麻风。然后以色列人必须要为着他停留七天才能够再继续前进。所以你看权柄是很厉害的，碰不得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不认识权柄，所以神也没有按着我们来审判我们。但什么时候不开始认识权柄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碰到了神的权柄要很小心。所以这里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时候挪亚在地上是代表神做权柄的，但是这个时候人碰到了神的权柄呢，要带进了何等大的咒诅，一到今天为止。但是挪亚自己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后面就看见了他的子孙开始分裂了、哦、有70个邦国出现。什么时候权柄视为了啊，所以你看权柄在你身上的托付，但你干犯了以后呢，后面就带下了分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例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创世纪13章，13章第7节的后半段，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你看他们在相争呢、哦，本来在一起，对不对？那现在相争了，为什么相争呢？因为前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失败，他在埃及人面前失败了。你们看了12章，他本来没有失败的时候，罗德还不敢这样子。12章失败了以后呢，他的权柄视为，罗德要跟他分家了。这里还没有讲到罗德跟他分家，还是罗德的牧人跟亚伯兰的牧人分家。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有连带的关系的。可是亚伯兰呢，他学到了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失败也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学习。所以亚伯兰学到了功课，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是弟兄。你看亚伯兰多谦卑，他说你和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兄弟。 罗德不是他的兄弟，罗德是他的侄子，但是亚伯兰更谦卑了，他说我们是兄弟，他遍地不都在你眼前，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先来拣选，你看哪有让侄儿先拣，都是叔叔先拣选，对不对？但他学到了功课，他知道他自己被亏，罗德没有学到，他学到了，所以罗德呢就开始选了，罗德也不懂得谦让，对不对？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一样。结果呢，他迁来迁去，就越来越靠近索多玛，最后就住到索多玛里面去了。所以从这里的故事你就看见了，因着亚伯兰的失败呢，产生了分裂，对不对？纷争嘛。同样道理，因着罗亚的失败，你就看见第十章的分裂。所以我们要认识权柄，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就让我们学习，就是一方面尊重神的权柄，而且呢让我们懂得，就是说懂得遮盖别人的赐身，学习用爱，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不仅别人的过错，也有我们的过错。所以在这个，所以在第九章里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约，一个是权柄。约给我们看见神的信实，权柄呢就给我们看见，你知道神在地上代表的权柄呢，我们应当尊重，而有权柄的人呢要看见自己应当是更谦卑，因为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托付。而什么时候我们放松了呢，你看后面就造成了纷争。让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不好？